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，今天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一个爱主的圣徒与主建立了亲密的关系，并且接受主在他身上第一个阶段的制作。这十字架的工作打碎了老我的外壳，就像玛利亚打破玉瓶就散发出拿达香膏的香味。这时候的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释放，心中十分的兴奋和激动，因此他的话也特别多。从第一章十二节开始，他讲三句话，主只能插得进一句话。主的话虽然少，却都是一针见血的评论，不论是对他的称赞或者是对他的提醒。当他与主坐席，描述他珍赏主的死以及主在他侍奉中的带领，就带出主对他一句话的称赞。这是在这一个阶段中最重要的特质，就是要有鸽子眼，有属灵的眼光，能够单单注视在主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起来爱主，主也会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单单注视主，不看我们身边的环境，不依赖我们熟悉的人事物，而是仰望主的带领。当他与主徜徉在主所创造的大自然，他又讲了三句话。前面两句描述他与主一起安息的经历，躺卧在有丰富生命供应的草场，经历基督坚刚人性的支撑，以及高举基督受死的见证。第三句话就在二章一节，这描述他对自己的认知。我们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，我是撒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撒伦是在以色列地的西岸，靠近地中海边的一块平原，南从加帕港开始，到北边的加密山，西边就紧邻着西岸和撒玛利亚的山区。这块平原土地肥沃，水源充足，是以色列地农业最发达的地方，盛产五谷、水果和各种花卉。撒伦这个字就是平原的意思，字根就是 priest， 让人喜悦。以色列地多山，水资源又稀缺，撒伦平原的确是一个让人喜悦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撒伦预表人在顺境的时候，物产丰富，水源充足，神的祝福洋溢。这个爱主的圣徒就把自己比作撒伦的玫瑰花。玫瑰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两次，出现在这一节和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。在这里是讲到撒伦平原的花，在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是讲到在旷野和沙漠之地的花。 KJV 在这两处都翻成 rose 或者玫瑰， NIV 在这里是翻成玫瑰，在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就翻成 crocus， 番红花。 ASV 和 NIV 一样，如果你查希伯来文的字典，几乎都是翻成 crocus 或者是 meadow saffron， 平原的番红花。这是在撒伦平原常见的野花，花是紫红色的，有毒。如果是玫瑰，也是野生的，有刺，花瓣不像培植的玫瑰那么有质感，比较像野生的蔷薇。原则上在雅歌中没有名贵的花。这一个爱主的圣徒经过主手初阶的制作，他很珍赏主的价值，他也开始认识自己实在是平凡，是撒伦的野蔷薇或者是番红花。不但平凡， 不是人见人爱的名花，还带着刺或者有毒。他对自己的认识很有属灵的眼光，他知道在顺境的时候，自己享受了主丰富的供应，很容易会松懈下来。人一松懈，撒旦的试探、世界的引诱、私欲的高涨，都会让人防不胜防。因此需要有自我保护的机制。在沙伦平原的玫瑰花或者是番红花不会被野兽吞吃，因为它们有刺或者有毒，能够保护自己不受侵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。当环境顺遂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撒旦的使者会用各样美丽的谎言和虚假的荣耀来引诱我们，或许是期盼已久的升迁，但必须搬家离开现有的教会生活，或许是加薪，但需要主日加班为代价。当一个圣徒起来爱主，并且经历了主手的制作，他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为主出代价。撒旦看了真是不甘心，撒旦的第一招就是引诱或试探，如果这个计谋不能得逞，就会使出第二招，就是攻击你，让你陷入患难中。很多时候圣徒的逆境是来自撒旦的攻击，有时候主会干预，有时候主觉得这个圣徒成长了，可以接受试验了，主就会容许他留在逆境中。碰到这种情形，这个爱主的圣徒就说，我是谷中的百合花。百合花也是很平凡的花，在山谷中低洼的地方很常见，山谷就预表人在逆境中。百合花虽然生长在污泥中，却长出洁白的花瓣。马太福音6章28节29节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当逆境临到的时候，不需要反抗，不需要回击，也不必灰心丧志，而是单单的仰望神，学习在逆境中倚靠神，不要为自己忧虑，因为神应许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百合花。专心倚靠神是我们最美的装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第一个阶段的生命成长中，我们要学会转眼向主观看。逆境的时候单纯的依靠神，经历神大能的保护和供应。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松懈，并且更积极的追求，装备自己，在神的话语上劳苦，在神的恩典中经历，在神的丰富中享受。这能够帮助我们在信心中成长，为将来的逆境做准备。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，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。当逆境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信心中刚强忍耐，仰望神，倚靠神，学习等候神的时间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这个爱主的圣徒讲了三句话，又带出主一句简单的回应，这是主第一次就着圣徒的描述来回应。这个圣徒说，我是谷中的百合花。主回应说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这个圣徒知道自己在逆境中能够在信心中单纯的仰望主，主同意他的描述，称赞他是百合花，能够单纯的仰望主。但是主加了一句，是在荆棘内。主的回应还是一针见血，问题不是他是不是百合花，而是他 不仅是在谷中，这是指他所处的大环境，他还在荆棘丛中，这是指他身边的人，也就是主提醒他，当他在逆境的山谷中能够专心倚靠神还不够，他还要认识他身边的人都是荆棘，他是被荆棘团团围住，不仅限制他的自由，还会伤害他。荆棘不是神创造的，而是在创世纪记载第三章，人犯罪之后，地因人的罪受到了咒诅。三章十八节就说，地就长出荆棘和棘藜来。从寓意来说，亚当犯罪之后，亚当的后代都承担了罪的咒诅，都成为荆棘了。荆棘在神的手中没有用处，只配焚烧。在希伯来书六章七节到八节，就如一块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增重的人就从神得福，若长出荆棘和棘藜，必被废弃，寄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，摩西看到荆棘燃烧的异象，荆棘燃烧却没有烧毁，因为人就是那荆棘。神使用人的时候，他不用人的能力，而是神的能力从那个人身上彰显出来，看到的是荆棘的燃烧，而荆棘本身却不会烧毁。荆棘既然是连于咒诅，只有被基督救赎的人才能够脱离咒诅，然而蒙恩得救的人还是生活在人群中。主就提醒这个爱主的圣徒，虽然是在逆境中，他可以像百合花一样单纯的仰望主，但他的身边还是围绕着像荆棘一样的世人。主这样的提醒最少有四方面的含义。第一，过去他也是荆棘，是因为基督的救恩他才能够成为百合花，因此要谦卑，要感恩。第二，他在逆境中如何倚靠神，要成为他生活的见证，这个见证要成为他身边不信的人接触福音、认识福音的管道。第三，他周围的荆棘会限制他，会伤害他。圣徒在逆境中所经历的苦难会越来越大，也会越来越切身，这是每一个爱主的人都要走过的路，这也是神许可的患难。在荆棘丛中更显出百合花的纯洁美丽。第四，跟随主的道路会越来越窄，越来越艰难，因此我们不要追求世上的亨通，不要贪图世上的安逸，而是学习信心的伟人所留下来的见证，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他在地上是寄居的，他的盼望是天上那更美的家乡。主语重心长的提醒，或许在这一个阶段的圣徒没有领会，也不能理解。这个刚爱主的圣徒完全没有听懂主的话，这时候他自己的话多，不太会聆听神的说话，他也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神的话。百合花当然比荆棘更美丽，比荆棘更有价值，他像百合花，而周围的人都像荆棘，他只当作是神在称赞他，他马上用一样的称赞来称赞主。我们来读第三节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今天我们只交通第一句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这和主称赞他是一模一样的句型。我的良人在众男子中，相对应于 我的佳偶在众女子中。苹果树在树林中，相对应于百合花在荆棘内。主话语中隐藏更深的内涵，他现在可能还看不到，只有当他生命成长经历更丰富之后，他才会慢慢领会。而他对主的称赞就直接简单，我的良人是树林中的苹果树，是在树林中最有价值的那一棵树。翻成苹果树的这个希伯来字是指什么树不是很清楚，有些解经家认为是佛手柑，它是美地的果树之王，树木高大，枝叶繁茂，四季都能够结果，并且气息芬芳，而这香味不能够驱赶蚊虫。他称赞主是如同苹果树或者佛手柑，是众树林中最美好的一棵树。他称赞主的仪表出众，高大俊挺，像在众男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。这是在这个阶段他对主的认知，也是在这个阶段他能够对主的赞美。一个刚刚爱主的圣徒，他对主的经历有限，而他就着自己的经历带出对主真实的赞美。这样的赞美虽然不高，却是很真实，这也是最讨神喜悦的。因为神要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得着赞美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最好的伴侣，帮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能够单单的仰望你，依靠你。当环境顺遂的时候，学会保护自己；当处在逆境中的时候，能够单单仰望你。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临到我们身上的试验也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，因此帮助我们安息在你的应许中，能够把每一件事都带到你面前来求问。若是出于你的旨意，就赐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，能够安息在你里面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